王沪宁当面挑战集一尊土耳其大使特访胡海峰，重磅披露蔡奇封杀于朦胧案密令。美国财长再点名台湾，要将3-5成产能搬走。川普怒斥联合国故意破坏，要求彻查3种事故。两名中共粉红，联合国总部外心虚，马上收起红旗。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习近平近日出访新疆，观察人士从官方发表的多张相片中发现了一个重大信号，王沪宁的肢体语言出现重大异常，似乎是在度公开羞辱习近平。有分析指出，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习近平早就已经失权了，现在就是一个演员，所以王沪宁对习近平根本就不放在眼中。9月24日，习近平在参观新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示，习近平正面对着一帮随从发表训话，外界注意到一向被视为习近平心腹的王沪宁居然非常罕见地双手向后听习近平讲话，而其他所有人面对习近平讲话的时候，一是就双手在身体前面交叠，一是就恭恭敬敬地垂直。王沪宁这个肢体动作和周围的官员形成极大反差。海外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分析指出，要知道中共的官场文化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背手文化。如果一个下级在自己上级面前公然向后背着手，那就会被视为是公开藐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挑战。任何官场的老油条都不可能在习近平面前，在央视的镜头面前这样做。观察人士发现，王沪宁这个动作绝对不是偶然被拍下来的。央视公开的影片显示在习近平参观的全过程，王沪宁几乎都是手放在后面。之前有爆料说王沪宁已经跳船倒窝了，开始帮助汪洋和胡春华做事。现在王沪宁这一典型的肢体语言几乎正在佐证这件事。而近日土耳其的一个异常动作亦向外界释放了同样信号。土耳其驻北京大使馆23日在他的 X 官方账号上面贴出一张相片，是土耳其驻华大使和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的合照。贴文说，土耳其驻华大使于纳尔礼节性拜会中共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贴文最关键的还讲了一句，双方就发展两国合作交换了意见。但诡异的是，这条消息中共官方媒体并没有报道。翻查于纳尔的履历，发现他是在今年7月30日才正式抵达中国履行职务，上任还未到2个月。土耳其和习近平当局的矛盾已经持续了多年，从2015年起，土耳其一直对习近平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的镇压政策强烈谴责，土耳其亦因为这样成为新疆难民寻求庇护的最大目标国。唐靖远指出，这次于纳尔去拜会胡海峰显得不是那么寻常，因为胡海峰只是一个排名第4的民政部副部长，分管社会组织管理、社会救助、儿童福利、养老服务等，和外交领域没有半点关系。而且胡锦涛在20大闭幕仪式上被当众隔离会场，令全球震惊。于纳尔作为驻华大使，不可能不了解事件的背景。唐靖远质疑，作为一个大使，他为什么不避嫌呢？他不怕得罪习近平政府吗？去单独拜会胡海峰还送礼物给他。唐靖远推测，于纳尔去拜会胡海峰的真正原因只有一个，是冲着胡海峰是胡锦涛的长子身份来的。简单来讲，就是冲着胡锦涛来的。习近平是不是真的失去权力？虽然没有官方的讲法，但外界都能看出他的定于一尊的威严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在24日联合国大会上， 泽连斯基发言中亦公开讽刺习近平，他说乌克兰没有独裁者喜欢在阅兵仪式中炫耀大型导弹，不过我们就有可以飞行2000至3000公里的实战无人机。网友就这件事讽刺说，小泽，你令习包子情何以堪啊，朝早起身总是觉得累，日头提不起劲，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一整日更专注更有劲。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中国男演员于朦胧坠楼案，虽然已经过了13日，但依然在社交网站上发酵。据最新爆料，于朦胧事件社会反应太激烈了，掌控舆论宣传的中共现任常委蔡奇如临大敌，下达口头密令到各层党组织全面封杀控制于朦胧的舆论。自媒体内参在9月23日爆料，为了打压网民替于朦胧发声，中共高官蔡奇亲自下达了口头密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都采取了类似疫情期间的那种内部口头通知方式。通知的内容很明确，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场合讨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话题，尤其是不得提及、不得暗示近期娱乐圈某男星坠楼事件背后的高官指使这类传闻，因为这个会损害党和官员的形象，各级负责人必须确保口头传达到位，并严密控制单位人员的言论动态。通知还要求做到所谓三不：不参与、不讨论、不上网看热闹。一旦发现有人违纪违规，不单止当事人会被追责，连所有单位负责人亦要承担责任，情况严重的还会按照党委法规从快从严从重处理。内参评价说，这种操作在国内前所未有，堪称方天下之大谋，完全是作贼心虚的表现。蔡奇这个做法拉人封号，似乎控制了舆论，实际上就等于在党内承认外界的质疑并不是空穴来风。其实中共对舆论控制本来就是越来越紧，就算不说于朦胧，当众说一些本来不敏感的内容亦有麻烦。9月17日，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里面中场休息的时候，一名观众当众发言说，我是一名中国人，这个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充满纷争，我们应该合作解决问题而非对抗。话音未落，现场工作人员快速制止他的发言，随后4-5名工作人员上前交涉。在下半场音乐会开始之前，这名观众就被带离场了。有网友质疑，他说的不是习主席经常说的话吗？有什么问题啊？还有网友表示，什么是国家极端主义？就是身边不断有人提醒或警告你说话要小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再次对台湾晶片产业发出警告，他强调全球90%以上的高端晶片几乎都在台湾生产，这个是巨大的战略风险。美国正打算将3-5成的产能转移到本土或盟友国家。据路透社和霍士财经频道报道，贝森特24日在节目中直言，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单一风险就是台湾几乎垄断了高性能晶片的生产。他说，台湾产业做得很好，生态系统亦很完整，但从风险管理角度来看，美国不能够将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里面。贝森特透露，美国正在努力推动将30%-50%的需求转到本土或转移到盟友国家。他提到，日本和中东都可能是新的生产地，美国每日都在为这个目标加速推动。 事实上，这个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提到要去风险化。就在上个月，他亦在同一个节目中警告 ,99% 的先进晶片都在台湾，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川普政府必须推动将产能转移出去，以保障经济安全。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连续遇到三次设备故障，扶手电梯突然停了，提词器失灵，音响关闭。他说自己是被三重破坏的受害者，并要求联合国立即展开调查。据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 NBC 等媒体报道，23号川普和夫人进入会场时，联合国大楼的扶手电梯突然急停。川普回忆说，电梯突然之间刹停，他和梅拉利亚差点跌倒，好彩扶住扶手才避免意外。川普表示，特勤局已经介入调查。这个还未算，在演讲前15分钟，川普的提词器完全失效。更离奇的是，演讲结束之后，他才知道大会会场的音响系统全程关闭，各国领导人如果不戴翻译耳机，根本就听不到演讲内容。他还讲笑话，演讲之后见到梅拉利亚，就问表现怎样，结果得到的回应是，我一个字都听不到。川普事后在真相社交发表文章，说这个是真正的羞辱，不是一次或两次，而是三次非常恶意的事件。显然这个不是巧合。英国《泰晤士报》之前报道，联合国员工讲笑话，川普出现的时候就将扶手电梯关了。川普现在引述这篇报道说，做出这件事的人应该被逮捕。他将去信联合国秘书长，要求立即展开调查。川普还表示，不怪得知联合国一直无法履行他成立时的职责。就事件，联合国方面回应说，扶手电梯停了可能是摄影师在电梯上吞后拍摄的时候触碰到安全装置，但对于提词器和音响设备的异常，联合国并未作出解释。观众朋友，你认为这三宗事故是否巧合呢？如果你认为是的，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不是的，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9月23号联合国大会开幕当日，一群亲共人士和海外民运人士在联合国总部外发生对峙，民运人士和法轮功学院当街质问粉红，结果两名举红旗的中共粉红被吓得收回旗，场面狼狈尴尬。据大纪元报道，当日下午一批华人举着中共红旗来到联合国总部外，共啱就遇到抗议中共的人群。民主人士白哲敏表示，现在美国正在度严查移民欺诈，如果是通过欺诈获得身份，就算是美国公民都会被递界出境，所以建议美国政府好好查一下这些人，现在这些人自投罗网了。法轮功学院叶宝林当场站出来直接质问，你们拿到身份没啊？你们偷渡这么辛苦，为了少少钱来撑中共的场， FBI 有录影有照片，你们如果真的被人拍了下来，就不用拿政治庇护了，将你们递界回去你们最想回去的祖国。美国是不欢迎共产党的，你敢说你支持共产党就会被人查你，原来你是造假的。这番话一出立即见效。叶宝林说，有两名年轻的举旗者明显就害怕起来了，不敢再举红旗。他们本来想将旗插在栏杆上，但警察不准，结果唯有将红旗卷起来，丝丝缩缩地不敢再展示了。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移民政策正是越来越针对对中共有联系的人群，这个咁啱就击中了粉红人群的要害，他们最怕的就是身份被查，被递界出境。这些粉红再不敢好像以前那可以在美国度大摇大摆，拎住血旗替中共撑场了。 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